牧师同工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啊！今天来到生命记第十七章哦，然后觉得今天呢，让我们来看哦，其实我们人一生中呢，只有两条路可以供我们选择哦，不是被神祝福，就是遭受咒诅。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希望一生呢，无论在任何的领域里面呢，都能够被祝福，能够过着蒙福的生活。所以呢，神在生命记里面呢，也不停的透过摩西，一再的重复这一个真理哦，就是听神的话就蒙福，那不听的时候呢，就会自己遭受咒诅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人生呢，就好像下注的这一个筹码一样哦，那个筹码呢是在我们个人的手中。那神将每一场的赌局呢的一个条例呢，还有这个规则呢，都完全陈明在人的面前。人一生的能够蒙福呢，就看我们将这一个筹码投在哪一个方面哦。我们是投在谨守神的律例典章呢，还是投在效法世界的这些可憎之事哦？这就决定了我们一生能否蒙福。然后今天来到生命记第十七章呢，继续的就是提醒我们看到，神继续提醒以色列百姓，在进入迦南地过后呢，不但不能效法当地人所有的这一个可憎所行的这些可憎之事呢，还要就是将他们的这一个所居住的这个环境里面所有的恶给除掉哦。今天我们这一些已经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些神的百姓呢，也让我们透过这一章继续的审查我们自己，是否我们生命里面呢，拥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已经就是不小心的沾染了一些神所恨恶的这一些可憎之事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若有的话，叫我们好好的，就是快快的悔改，并且回转，回到神的这一个道路上面，去遵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让我们回到神的这个蒙福的法则里面。所以呢，今天我把这一章的这个主题呢，定为一生蒙福的法则。那我们首先来看哦，第一点呢，就是这一个心灵，让我们检视我们的心灵，并且呢，能够透过这个检视呢，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天天被更新转化。那我们知道，心脏呢是人类身体里面的核心器官。那心灵既然是我们存在的这一个真正的核心呢，我们就必须要保守哦。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在这一个世上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个最大的诫命给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我们，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哦。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一生都能够蒙福。所以呢，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呢，这里说到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全心全意、毫无保留的就去做，并且毫无保留的献上给神哦。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第一节哦，就是全心全意的献上。第一节里面说到，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那其实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那个时代呢，有残疾和有这个恶病的这一些牲畜呢，在市场上显然是可以用很低的价钱去买到的。那也有人因为不愿意将家里呢最好的可以卖出去很好价钱的这一些牲畜呢拿来献给神，所以呢就在这个市场上面呢买下了这些廉价的这些有残疾并且有恶病的牲畜来代替家中的这些牛羊呢来献给神。所以摩西在这里呢就晓谕以色列百姓，用来献祭给神的牲畜呢必须是没有残疾并且没有恶病的。因为有残疾和恶病的把这些有残疾还有恶病的这些牲畜呢献给神呢，其实就是轻慢和藐视神哦，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第一节里面呢，我们可以来学习，就是今天你跟我其实都不需要，我们都不需要牵着牛羊来到教会，然后交给牧师哈，然后让牧师去说为这一些为我们的这一些献祭来祷告哦。但是呢，我们从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常常也会跟人家说，神看的是人的心，不 是你能做什么还是不能做什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监察人心的神呢，他其实非常在乎我们的献祭，我们所献上的这个祭呢，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全心和全意。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是知道，就是我们的心哦，我们对神的心，我们献给他的是否全心全意。那我觉得从这边我们可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审查我们的心。在金钱上面，我们是否全心全意的献上呢？我们有没有把最基本的十一奉献献给神呢？或者是其他的奉献？那还有呢，就是祷告啊，我们的这一个读经啊，亲近神的时间，我们有没有献给神？而是每次献的时候，是否也是全心全意的？甚至是我们的服事，我们去牧养或者服事人的时候，是否也是全心全意的？这是我们可以去审查的。那我们所献的祭呢，是否全心全意呢？其实在我们的在于我们的心态里面，我们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在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比如讲当来到晨祷的时候，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呢？当牧师或者是同工在牧师或者同工在主日分享的时候，你在下面是滑手机吗？还是在东张西望，或者是在想其他的东西？这是也是我们可以去就是审查我们自己。还有服事的时候，我们甚至是在后台服事或者是其他的服事当中，我们是否也是全心的去服事神？还是我们依然还是在手机上面滑，甚至上网看其他的东西？还有带小组，我们有没有就是真的是做足了准备功夫来牧养我们的羊群？这样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能够去思考的。甚至是在职场上工作的弟兄姐妹，那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献上的这一个祭，我们的工作祭给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全心全意？还是我们在工作的时间看韩剧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这些都是人看不到，但是神完全明白，完全知道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若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一些没有全心全意献上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快快的回转，快快的悔改，回到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蒙福的法则里面。好，然后第二段呢，我们来看的就是第二到第三节，甚至还有第五节哦，就是全心全意的敬拜。那第二节里面说到，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热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然后第五节里面就说到，你就要将这恶事的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那我们知道说，在迦南地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些假神明哦，并且当地的这一个风俗是去敬拜各种各样的受造物，拜日夜星辰，拜偶像邪神等等，那以求到这一个得到世俗的这些享乐，甚至是名利地位还有能力哦。那这一边呢，其实摩西就交代以色列百姓，因为如果他们进去了这个迦南地，日子久了的话，他们如果不除去这些恶，其实他们也会跟着这一个世代的这个风俗哦，而且会跟着他们去敬拜这一些塑造物，而导致呢他们离去神。因此呢，他说到一定要致死他们。那这里呢，其实在这里你看到他把这一个通奸，把这一个敬拜这一些假神甚至受造物的这一件事情呢，相等于这一个通奸的罪来处理哦，就是要用石头打死人哦，就是把这一些违背神的这一些这些百姓呢，如果他们行这些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们呢。所以我觉得刚才Asher 分享的也很有意思哦。其实现在呢，我们呢再想一下，以前神是叫这一些人呢要被打死哈、哦，用石头打死。还好现在我们不用被石头打死，但是我们还是一样要 就是更加的敬畏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跟对神的这一个敬拜呢，我们也可以审查我们到底是否是全心全意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献上我们的全心哦？还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一些受造物呢当成是超越了神的地位，甚至是一些礼仪啊或者规则传统等等代替了神的真理哦，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并且反省的。然后从接下来从第四到第七节里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公义公正的审判。那在这个第四节到第七节里面呢，他就说到了三件事情哦，当有事情发生，有就是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或者有任何事情需要审判的时候，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或者审判官呢，应当有怎样的态度？必须要持有公义和正直的这一个判断哦。就是第一呢，他讲到必须细心的探听，不能根据传闻，也不必须是小心的去查证哦，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发生。然后第二呢，就是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不能够单单凭一个人所说我们就相信了，然后就去判断，这是为了防止人的诬告哦。有些人因为自己的私欲，所以去诬告他人，所以这个也是作为一个审判或者是一个做判决的人应当有的这一个态度。然后第三呢，就是见证人要先下手，在神在人面前呢，其实是为自己所见证的呢承担这一个责任。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人通常呢，当他们有冲突或者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来到你的面前要告诉你的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啊，其实他不会告诉你全部，他只会告诉你呢，他总会喜欢告诉你一些对他自己有利的事情哦的话。所以呢很多对自己不利的呢，他们就会隐藏起来。所以做领袖的呢，我们要做判断的呢，我们不能够草率，我们一定要细细的探听，并且确保我们的这一个判断呢是公正和公平的。那我相信其实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不会是要去偏私或者去诬告其他人，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提醒我们自己的，就是常常人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而且这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呢，很多时候呢能够就是使到我们的这一个决定或者我们的这一个判决呢有了这一个歪曲齁。那我记得有一次呢，那我其中一位组员呢，因为他在信主之前呢，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一不高兴呢，他就先炒老板的鱿鱼 ，OK。然后呢，有一次呢，他就在小组中他就分享，他说他那一天呢就辞掉了他的工作，那。当他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呢，其实我里面呢就很快的就是又是这样了，所以我就训了他一顿。他当时呢他其实是觉得很委屈了，但是过后呢，因为跟他在了解过后呢，其实我就发现到其实这一份工作也真的是做不下去，所以也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辞职了。所以我也觉得说在那一件事情里面呢，神也让我学习，就是很多时候做组长或者是做领袖的，我们不可以有这一个先入为主的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去细细的就是探听，并且细细的去听他们的分享过后才来如果有必要教导的话，或者是有必要去纠正的话才去做。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我也向他道歉，但我也觉得这只羊很可爱，他也告诉我说其实他也有错，就是他也没有就是跟我商量过后，也没有跟我商讨过后就是去辞职，所以他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做领袖的真的我们需要去学习怎样的去就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在做判断的时候，真的要有一个公正并且一个正直的这一个判断的能力。好，那第三样呢，我们觉得说就是在这个第八到十三节里面呢，就说到要有一个谦卑和顺服的心态哦。其实在当中呢，这边第八节就讲到，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殴打，并且是你难判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哦，去见祭司、利未人，并且呢，见审判官，去问他们。然后这边也说到，就是当审判官给你意见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去遵守， 去谨守遵行，而且说到不可偏离左右，那不听从的呢就要致死他。所以我觉得在这段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学习，就是小组长是神赐给我们的权柄，是我们的这一个遮盖哦。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做组员的，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去求就是去跟我们在上的权柄去分享，然后去跟他一起让小组长来帮助我们来解决那些问题哦。但是呢，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很多组员呢，他们不但不去问小组长，而且呢去有时候可能问了，但是因为要付代价，所以就不愿意去顺服哦。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有些呢甚至觉得说我要去寻求外面的机构甚至那些专业人士给意见这些齁。其实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因为神有赐给我们这些权柄，我们应该是要先跟我们的组长来分享，然后也可能就是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跟牧师师母来分享。好叫我们能够再活在这一个遮盖里面哦。很多时候呢，我其中就是有一个组员呢，他也是就是去寻求了外面的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他寻求完了，他跟我讲他要去的时候，我跟他讲不要。但是过后呢，他去了过后，他回来他就说：“哎呀，这一个外面的齁，给他花了200多块，但是呢，他的意见呢比师母的还糟糕。”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神有给我们这一个权柄来帮助我们，我们要顺服我们的权柄哦。然后呢，第二呢，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呢，教会也一样，神有给教会一些就是行政啊、侍奉啊、牧养等等的条规。那我们既然是属于这一个教会呢，我们就应当顺从并遵守教会的这一些规条。但是很多时候呢，人偏偏不但不能遵守，那更糟糕的呢，还是有一些人呢会在背后搞分裂，甚至说权柄者的这些坏话哦。那我们知道说，在这边旧约里面呢，其实是说要致死这一些人。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我们也求神，就是神虽然有恩典，但是神依然是公义的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顺服权柄，我们要顺服我们在上掌权的，并且他们给我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去听，也可以去学习。那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活在神的这一个保护里面，走在蒙福的道路上哦。然后接着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就是14到20节。就是君王有可为有不可为啊，就是君王有可做的事情也有不可以做的事情。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好像刚才国金分享的，其实神在已经知道说在400年后，当这一些以色列人进入了这一个迦南地400年后呢，他们其实会要求要立这一个世上的君王哦。来指引他们，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看到周边的国家都有王在管理他们，所以他们也要效法。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边呢，神也就是虽然很不愿意，但是神也就是让他们先有这个，让摩西先告诉他们这一些立王的这一个法则哦。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当中来学习，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耶稣基督，将来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起做王的，所以从这一边呢，我们也来学习一下身为一位君王当有的生命素质哦。第一样呢，我们看14到15节，设立君王的条例。那到14节里面说到，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并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哦。那我们看到这边呢，其实虽然说人要求立王，但是神也就是有这一个法则让人去遵守哦。那我们看到最后呢，其实是真正的君王呢，还是我们的神哦。神只不过是允许他们的要求，让他们立王，但是最后呢，这一些王呢，都是神所要定下拣选的，所以他们只不过是属世上了，这些属世君王呢，只不过是神的这一个代言人。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条件，就是必须立神所拣选的人，然后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必须是属于12个支派里面的。 就是在以色列的支派里面的这一些人哦。那我们从这个信仰的角度里面，神为什么要立从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人来为王呢？就是从当中来拣选的，是因为他们这一些呢是有神的这一个有受过神这一个纯正的这一个神的律例典章的教导，而且呢并且能够就是按着神的这一个法则来带领国家，来带领他的百姓哦。所以这个是神所立下的两个选立王君王的条例。然后从第16到17节还有20节上半段呢，我们也看到当中就告诉了以色列人，就是将来他们立的这一个君王呢，他有一些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的。那这边呢就说了四样东西是这一个君王不可以做的哈。第一呢，我们看到16节，只是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那为要加添他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然后17节里面说到，他也不可以为自己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以为自己多计经营。然后20节上半段说，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那我们看到第一样神说的就是这个君王呢，他不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为自己加添马匹。其实以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其实加添马匹其实是追求名利地位还有权势哦。然后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就是不可以使百姓回到那一个因着这一个金钱啊，或者是物质上的这一个享受啊，回到那个为奴的地位啊。那我们其实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进了迦南地，我们信了主，但是很多时候世界也有许多的诱惑，所以身为一个君王呢，他必须要保守，就是要去帮助他的子民，就是让他们就是能够活出一个真正的这一个命定来哦。所以这边呢就选择了，就是君王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就是不可以因着他的这一个自己本身的这一个软弱呢，使到那些百姓呢回到成为为奴的这一个地位上面。那曾经我也听说过有一些族长呢，他们带小组的时候，常常呢就是以组员呢大吃大喝，然后有时候呢有一些族长甚至是带那些组员呢去参加一些跳舞啊、社交舞啊这些，沉浸于这一个世界的宴乐。那到最后呢，其实整个这一个主呢就掉入了这个属世的这个圈子里面，然后就变成了这个世俗的奴役哦。所以作为领袖的，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按着神的法则来带领组员，有一些东西不可以做的就是不可以做的。那我记得我的组员也是问我就是他其实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其实有这一个酗酒的这一个问题哦。然后有一次呢，他喝了两杯，然后他来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就很生气的跟他说不可以然后他也有时候可能他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就是因为我只是喝了两杯嘛，我又没有喝醉嘛圣经也说不可以醉酒嘛，但是我没有醉酒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就是当我们开始有了第一杯第二杯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第三第四第五，那很容易就会掉入那个诱惑里面，就回到了埃及，被这一些东西所捆绑，所以就变成了这一个奴役哦。所以作为族长的，有时候我们看到组员的软弱，我们真的是要用心去告诉他们，并且去帮助他们。然后第三样呢，君王不可做的事情呢，就是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哦。其实这边讲到呢，立妃嫔呢，其实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去做呢，是为了要防止这一个王呢，沉迷在这一个个人的享乐，并且呢因为这样子呢而不顾朝政哦。然后除此以外呢，因为为了防止这一个王呢自作聪明不再专靠神，所以他们也不可以就为自己多立妃嫔。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旧约时代，尤其是像所罗门王这样，他其实他的目的呢娶了很多3000多的那个后宫哦，其实为的就是希望说借着因为这一个联婚呢，周边的国家不会来攻打他，他就能够保住他的国家。但是我们知道说最后呢，其实他的国家也因为在他的手中，因为他 引进了很多这一些外就是外邦的这些飞兵，然后带进了一些假神进来，所以导致这个国分裂齁、哦。所以这一个也是君王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最后一样呢，就是不可为自己多计经营。那除了不可以依靠国家的这一个财富啊这些经营以外，而就是离开神了。我觉得这一边呢，若王呢他私自为了自己的利益呢贪图钱财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导致他的百姓呢陷在这一个炭火之中哦。我们知道说在旧约我们看到，或者是在那些连续剧啊那些以前的那些朝代，我们都看到如果王一直征税的话，其实那些百姓呢就活在那一个水深火热中哦，是非常痛苦的啊。在现今的时代我们也看到，因为一些政府因为贪污，因为就是中饱私囊，所以呢变成了很多呢这一个国家的经济就衰退，人民呢就过着被非常就是有一个负债，国家负债，然后人民也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哦。所以这些都是君王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18、19还有20节下半段呢，就说到君王必须要做的事情哦。那当中就说到以色列呢在这一个君王，当这个君王登了国位之后呢，就要向祭司还有利未人，在向这些祭司和利未人呢拿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然后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列。然后20节下半段，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哦。那其实当时的以色列在圣所里面呢都保存着一本这一个律法书哦，是由祭司还有利未人所保管的。那在这里呢，其实他论及的就是以色列的王呢作为神的政治的代理人呢，他们必须要遵守的这个义务呢，就是要从祭司和利未人手中拿了这一本律法书，然后自己要抄录一本给自己，然后并且呢每一天都要诵读，学习怎样去治理这个国家，并且谦卑的来学习神的律例典章哦，来确保这一个呢，这一个他自己本身呢能够遵守，并且也能够带领百姓去遵守，不受诱惑，并且能够秉公的处理这一个朝政。那以色列人呢，其实他们在抄写这一个经书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要求是非常严谨的。如果你抄错了一个字哦，你就要从头再抄起。抄错了漏掉一个字也要从头再抄起齁、哦。所以这一个呢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牢牢的记住神的这一个话，并且亲身的跟神建立关系齁、哦。那我们知道神是我们个人的神。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也应该是像以色列人抄写这个经书那样的严谨齁、哦。就是我们不能靠别人来为我们跟神来建立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来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也不能只是做旁观者，我们必须要参与在当中、哦、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跟从神，并且更深的明白神遵守他的旨意。那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们研经，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们查考圣经，也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们背诵经文或者是跟神建立关系哦。那我知道说在这个约翰福音6章63节里面啊，他就告诉我们哦，就是这里说到耶稣就说到，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那神的话是我们的灵粮，也是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有这一个养分的这一个源头哦。所以呢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教会里面今年开始就是背经哦。那背经呢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那最近呢我就跟我的小组分享哦，说你们一定要背圣经。那有些的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背圣经。那我就跟他们讲，在末后的时候，其实当敌基督来的时候，可能所有的圣经都被烧毁，所有的网络都会被这个敌基督所霸占。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圣经背在你的生命里面呢，在这样的水深火热里面，在这样的逼迫里面呢，你要靠着什么能够站立得住呢？ 如果神的话语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没有力量能够在这样的逼迫里面站立得住。所以我们真的要把神的话语背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叫这些话语是我们的生命的粮，是我们的这一个灵，是我们的生命。然后此外呢，上个星期我去到这一个台湾呢，去参加这一个所谓的超自然特会，那当中就说到神的话语呢是带着权柄的，而且呢是有创造的能力。我们知道说在创世纪神用口说一句话就创造了天地，所以呢在当中呢，在这个特会里面呢，神的仆人也是用神的话语，那在当中呢，我真的是亲眼看到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有很多坐着轮椅来的，拿着拐杖来的，最后站起来走路回家，然后耳朵听不到的听见了，一瞎眼的看见了。所以神儿女呢，我们真的是需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权柄，还有神给我们的话语呢，去创造神迹，去为神被神来使用，成为神这一个神迹的器皿，好叫这一个世代呢能够看到我们的神，能够看到，能够把这些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唯有我们的神才是真神哦。那上个星期在儿童教会，我也觉得很感恩哦。就是我们说到神要差派我们去像施洗约翰这样为主来预备道路，所以我就跟那些小朋友们分享我在台湾的经历，然后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兴奋哦。所以在当天我也把从这一个台湾所领受的全部就是传递给他们哦。然后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有许多的儿童将要被信起来，被神来大大的使用，成为神迹的器皿。阿们。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其实罗马书十二章说到我们每天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生命中所有还有剩余的这些恶被就是来除掉，让神能够透过我们来成为他的这一个祝福的器皿，然后我们更深的能够走在神的这一个蒙福的法则里面，让我们一生都能够被神来使用，来侍奉神，来服侍人，叫我们能够就是不断的把这一个神的生命繁衍出去，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看到我们的真神，能够归荣耀给神。这是我的分享，那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Okay.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就针对同工 Debra 所分享的再加一点补充就好了，就是Debra 在分享一生蒙福的法则。我想在这一章里头说到一生蒙福的法则，就是怎么样是蒙福。刚才 Debra 是从一个完全的一个完全的角度，是神要人完全，就是怎么样做神眼中的完全人呢？所以今天这边一开始就说到残疾有病的，这是不完全的祭物，神不要。所以残疾有病的神不要，那这是祭物。可是对人呢，对人同样的作恶犯罪也是不完全，所以作恶犯罪的不完全的子民，就是说神也不要。所以当神不要的时候，那是什么？不要的时候，在旧约来说，那不要的话就是要把它处理掉。所以这些处理掉，当然就是神要兴起，就是在人群体中就是把要人把群体中的问题揪出来然后再加以处理。那这也就是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法则。其实我们都知道要蒙福，那蒙福需要真理，蒙福需要对准神，那其实我们一生在做的。所以既然今天我们跟旧约的时代很不一样，旧约好像很明显说献祭， OK， 这只羊是有病的，这只羊是残缺的，很明显这个不可以。但是对百姓呢，这个是犯罪的，这是作恶，尤其是当中不以神为神，而是转向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种的情形，那这违背了神的诫命、神的律法的时候，那这一些是神的百姓要把这些人揪出来，要来处理。其实就像今天教会是一样的，就是教会当中我们都往一个方向，都是要学向基督更完全。那特别是当有一些罪恶的问题，那这是在牧养当中我们要去面对，要去处理的。所以怎么样蒙福呢？就是要成为一个神眼中的完全人，所以这个是教会在处理的。那这些处理怎么处理呢？很显然从今天的经文当中从第八节到十三节的那一段，又会看到其实是神的家 在自行审判哦。今天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中特别强调一个字，就是好像第八节所说，你们城中起了争讼的事，或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谁？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那当中特别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因为当时的审判官是谁？其实也就是这些祭司、利未人。那么他们会指示你。那第十节说，他们在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啊，你必照着他的指示啊的一些话遵行。所以当中特别提到一个神所拣选的地方，你会发现在圣经里头很常会提出一个这样的观念，神所拣选的地方。所以那个关键不是于说我今天面对一个问题 ,OK, 这边有辅导员，那边有法官，这边有这些属于公会，那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神在哪里。神拣选一个地方是神的百姓所在的那个地方。诶，这个是一个很关键。所以意思说标准在哪里？不在世界，标准不在社会，标准不在于某某某某人，而是在于神今天在一个地方所设立的。当然从旧约来说，就是当年的会幕神同在的那个地方，后来的圣殿神同在的地方，再后来来到耶稣的时代是这些会堂神同在的地方，再后来来到新约就是教会，就是神居所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你从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家，神在这里居住，这是神的家。所以当有问题的时候，你看到先从自己的家，好，自家来清除罪恶。所以要怎么样经历一生蒙福呢？从家里开始，从自己开始。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在服事的里头，我们看到为什么最重要的是从婚姻，从家庭，从婚姻家庭对了，这个家对了，这个人对了，然后这个国家才会对，这个社会才会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世界有一些暴动的问题，很常都是从某一个角度看到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其实很常是人的心态首先出了问题所以如果人的心态在神的面前对了，其实就整个社会就会对。可人的心态一不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怎么做都有问题大家都是从自我来做一个出发。然后跟着我们看到，不只是蒙福的法则是第一，透过个人的一个完全，透过神的家或者透过家的一个完全，来第三个看到就是透过领袖的一个完全。因为领袖要以身作则，就是领袖怎么以身作则？以旧约来说，当他们想要立王的时候，王就是成为这个国的一个领袖。可是这个领袖他是以什么为标准呢？他的武功比别人高强吗？他的学问比别人更多吗？他比别人更幸运，所以他被选作王吗？其实都不是。就看到说至高的标准是神，是神的真理。可是当你作为一个领袖的时候，你以什么做你的标准？你以你自己做标准，这个标准就不是标准，而是以神的真理为标准。所以这里当中就提出了做王的一个榜样所以当中做王的榜样撇开别的好多细节不说，单单提到这个所谓的抄写律法书然后要生平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语。那就你会看到整个标准就是回到神的话。所以今天做领袖我们不要说我们做王，就是我们做领袖，无论是家里的领袖，或者是教会当中小组当中的领袖，我想当中的标准就是以神的真理为标准这个是很确定的。所以蒙福的法则，蒙福的人生就是脱离罪恶，然后抓住真理，以真理为标准。我想这是一个不变的法则，这也是我们一生的追求。 求主帮助我们，生命记从不同角度都继续的提醒我们怎么样子做一个蒙福的人。